欢迎收听《心思的战场》第十三章：论断、批判、怀疑的心。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人生中的许多痛苦，是来自于论断、批判和怀疑。人与人之间无以数计的关系遭受这类仇敌的摧毁，而心思又再度成为其成凶的战场。像是我认为某某这样的想法可以成为魔鬼的工具，而使人感觉到被孤立。人们不喜欢与那些在每件事上都一定要发表意见的人相处。我曾认识一位妇人，她的丈夫是一个财力雄厚的生意人。先生大部分时候都很安静，而太太却希望先生能多说点话。先生的知识很丰富，当他们一同出现在一些场合里，若有人开始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正好又是先生的专长，他本可发表一番真知灼见以增长大家的见闻，但先生却一言不发时，这位太太总是气呼呼的。一天晚上，两人赴宴回家后，太太开始发难：那些人说话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开口，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们，你就光在那儿坐着，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我所知道的他们已经知道了，先生答道：试着安静地倾听，让我可以学到别人所懂的东西。我想这大概就是先生为何如此富有的原因。他不仅富有，还很有智慧。很少有懂得赚取财富的人却是没有智慧的，也很少有人不在人际关系中运用智慧却可以拥有朋友。论断、坚持己见和批判是三种瓦解人际关系的利器。撒旦当然希望我们遭受孤立和拒绝，所以他会在这三方面攻击我们。希望本章的内容能帮助我们辨认出错误的思想，并且学习如何对付怀疑。论断的定义。在威氏新旧约字词批注词典里，被译为评断的希腊字中，有一个字的部分定义是关于他人错误的定论，它的相关同义字为定罪。根据同样的资料来源，被译为论断的希腊字中有一个字的部分定义是评论，而它的相关同义字为判决。神是唯一有权利定罪或判决的，因此当我们互相论断时，若以某种形式来说，就是自身为高，并且在他人的生命中扮演神的角色。我不知道对你而言是怎样，但这个说法让我产生出于敬畏神而来的惧怕。我的胆子虽然不小，但我并不打算成为神。这些问题曾经是我个性中的主要缺陷，我相信我可以分享神对我的一些教导，成为你的帮助。批评、评论和论断彼此间似乎有所关联，所以我们把三者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主题来讨论。我曾经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因为我似乎总是可以看到别人的短处而非长处。有些人的个性特别倾向于这个缺点，但是有些乐观的人只看得到生命中的快乐有趣的一面，所以他们真的不太注意这些煞风景的事。越是郁郁寡欢或主导性强烈的人，越是容易一眼就看到短处。一般而言，有这种个性的人 通常不吝啬于分享关于他们对人的消极评论及观感。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个人对于事情都有各自的一套看法。我们喜欢告诉别人我们的想法，而这正是重点。我的想法对我来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对别人却不尽然完全是对的。我们当然都知道不可偷盗是对的，没有人会有争议。但在这里我所说的是那些每天都会遭遇到的千百种并无所谓对错，而只在乎个人抉择的状况。这些抉择是人们没有外在干预下有权自行做决定的。我的先生和我在许多事上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比如如何布置房子就是其中之一。并不是我们彼此不喜欢对方的选择，只是如果我们一起去买家用品，我们看中的东西似乎永远不一样。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他的意见跟我的一样好，跟我的不一样也好，只是我们的意见不同而已。这个结论让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明白，我的先生并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不过是和我的意见不同。在这之前，我一直让他知道，他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让我觉得他大有问题，而我的态度也造成彼此间的许多摩擦，伤害了我们的关系。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论断和批评的原因，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骄傲。当我们里面的我超过应有的分量，就会造成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自高之事的严重性。当我们在某个领域里表现优异时，是因为神的恩赐使然。倘若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会造成我们轻看别人，将他们视为不如我们。这种心态和想法是极令主讨厌的，并且在我们生命中为仇敌开了许多扇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三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仔细查看这段经文，很快就可以知道，在别人的弱点上，我们应当如何反应。他为我们应保持的心态设定了尺度。我们对于骄傲，应该要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恐惧，并且谨慎，避免批评以造成论断。罗马书十四章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让我们这样想吧，当你的邻居跑来你家门口，开始教训你应该给你的孩子穿什么衣服去上学，或是他觉得孩子们应该修什么课时，你会有什么反应？或者假如你的邻居走进门来告诉你他不喜欢你的女佣打扫房子的方式，你会怎样回答他呢？这正是本节经文的重点。每个人都是属神的，即便有软弱，神自有办法使我们站立起来， 并且使我们称义。个人是向神负责，而非彼此监督。因此，我们不该以批评的方式彼此论断。魔鬼不时地差遣邪灵，在人的意念里散播论断批评的思想。我还记得自己以前常坐在公园或购物中心里，看着人来人往，一面对着他们的衣着、发型、身边的同伴，在心里品头论足。我们很难避免自己产生意见，但却不一定要表达出来。我相信，我们更可以成长到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意见，即使有意见，也并不一定出于批判。我常常对自己说，乔伊斯，这不关你的事。当你不假思索，你的意见直到它成为一种论断时，严重的问题就开始在你的心里酝酿发酵。你越想，它就越发的长大，直到你把它表达出来，甚至面对你所论断的人也隐藏不住时，最后它就好像在你的人际关系上投了一颗威力十足的炸弹。在属灵的领域里也是这样。为了避免这些问题，你只要学着说，这不关我的事。在我的家庭里，论断和批评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他们是陪着我长大的。或许你也有相同的背景，这种情况就好像是用瘸腿来踢球一样。我一直尝试跟神踢皮球，我想照他的方式行事、思考、为人，但我做不到。在我懂得要改变行为就要先对付内心的坚固营垒以前，我着实过了好几年可悲的生活。记住，在你的心态改变之前，你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是关于批评论断的经典经文之一。当你的心态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时，读读这些经文，不但读，还要大声地朗读出来，作为兵器，用来抵挡企图在你的心思里筑起营垒的魔鬼。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会分点、分项，逐一地提出我的看法。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段经文只是简单的说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与收的原则不单是应用在农业和经济的方面，在心理层面上也是相通的。就像栽种五谷、投资基金都会有所回收一样，我们的心态也是。我认识的一位牧师说，当他听到有人以不友善或论断的方式谈论他时，他会自问，这是他们的栽种，还是我的收成？有时，我们生命中的收成是自己先栽种在别人身上的。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魔鬼喜欢让我们保持忙碌，忙着在心里论断人的错处。如此，我们对自己的错就视而不见，更无暇对付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唯有神才能做到。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但是我们可以与圣灵同工，让他来完成工作。 任何得释放的第一步，都是要去面对主，并尝试他向我们显明的事实去认识。当我们对他人有不当的想法和言论时，通常会被蒙蔽而看不见自己。所以，耶稣命令我们不要着眼在别人的错处上，因为我们自己也犯了许多的错。让神先来对付你，好让你学会以圣经的原则来帮助弟兄在基督里成长。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相信，这节经文是关乎神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能力。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我有能力去做，却不去行，甚至还批评论断别人时，我们就是把圣物，也就是爱，丢在狗和猪，就是邪灵的前面。我们为他们开了一扇门，让他们践踏圣物，还转过来将我们撕成碎片。我们需要看见，行在爱中，可以保护我们抵挡魔鬼的攻击。我不相信魔鬼可以对真正行在爱中的人造成什么伤害。当我怀有第四个孩子时，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受过圣灵的洗，蒙召服侍，同时也是个用心读圣经的学生。我已经学习如何操练得医治的信心。然而在我怀孕的最初3个月，我却孕吐得很厉害。我的体重减轻，体力消退，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沙发上，只觉得恶心疲惫，连动都不能动。这种情况令我十分困惑，因为我在前3次的怀孕经历中感觉都很好。当时我并不太了解神的话语，我有教会的生活，却不太把信心运用在任何的事上。而这一次是我在很熟悉神应许的情况下怀孕的，但我却很不舒服。再多的祷告和斥责魔鬼的征战都没有挪去我的病痛。有一天，当我躺在床上，听到后院传来大夫和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笑声，我气急败坏地问神，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病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我没有好起来？圣灵催促我读马太福音7。我问主，这些经文对我和我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读。最后，神开启我的记忆，让我想起数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曾经负责主领并教导一个家庭圣经班，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士珍。珍一直很认真地参加每一次的课程，直到她怀孕了。后来她就很难固定参与，因为她总是觉得疲惫不舒服。那天当我躺在床上，我想起我和另一位姐妹当时是怎样谈论珍的。我们说她怎么就是不能咬牙撑一撑，好好的来上圣经课程。我们从未用任何方式帮助她，只是认定真是个弱者，用怀孕作为借口来遮掩她的懒散和自我放纵。现在我的情况与2年前的真一样，神向我显明，虽然我前3次的怀孕过程很顺利，但当我批评论断真实，我向魔鬼敞开了一扇又大又宽的门。我拿了我的珍珠，也就是圣物，我爱真的能力，丢在狗和猪，也就是邪灵的身上，他们转过来将我撕成碎片了。我要告诉你，当时我很快的就悔改了。当我一悔改，立刻恢复健康，身体状况在剩下的孕期中都十分顺利。 在此事件中，我学到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批评论断他人所带来的危险。我真希望我能说，自此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但很遗憾，我不得不承认，之后我还犯了很多次相同的错，每一次神都会对付我，为此我深深感恩不已。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有软弱。圣经上说，我们不能硬着心肠彼此以批评的灵相待，相反的，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